Hello，你好呀，我是 Simon。让我们继续读《追寻生命的意义》第一章第11节：集体精神治疗。在集中营，集体精神治疗的机会十分有限，合适的榜样远比空泛的言辞还要有效。因此，如果有一名资深的社监不与当局同流合污，做他的正义并鼓舞人心的作为，将使他有千万次的机会。对辖下驻俘虏发挥他惊人的影响力。行动的影响向来比言辞还具有立竿见影之效。不过，如果内心的感受力为外在某个情境所增强，则口头劝勉仍然有相当的功效。记得有一次，某营舍发生事故，全社的俘虏皆深受震撼，内心的感受力因而大增。当时，舍监便安排了一场集体精神治疗。那天真够糟糕，大伙儿在集合台上听训，当局宣称今后许多行为，譬如从旧毯子割下一段一段的小布条，或其他极其微不足道的偷窃等等，都将视同捣乱，因此当立即以调刑处决。几天前，一名饿得半死的俘虏闯入囤放马铃薯的储仓，偷了几磅的马铃薯，结果东窗事发，还被几个难友认了出来。营区当局获悉此事，便下令大伙儿把该俘虏交出来，否则全营要挨饿一天。不用说，全营2500名俘虏都宁愿绝食。绝食当天的傍晚，我们躺在茅舍里，心情十分恶劣。每个人都闷不吭声，即使出声也显得恶声恶气。更倒霉的是，后来连灯火都熄了，大伙儿的心境真是恶劣到极点。所幸资深的舍监非常睿智，他正对大家当时的心境临时来一段训勉。他提到近几天来因病或自杀而死的许多难友，并指出他们真正的死因是在于放弃了希望。然后，他要大家设法防止类似的惨例发生，并且指定我替大家打打气。天晓得我当时有没有心情去说教打气，我又饿又冷又累，加上心情不佳，根本没有兴致为难友提供任何精神治疗。然而，我又不能不把握这难得的机会，在当时，大伙儿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鼓励了。因此，我先以最琐碎的舒适问题作为开场白。我说，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已届6年的欧洲本土，我们的处境仍然不算的是想象中最悲惨的。我建议每个人问问自己，截止当时为止，有哪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？据我推测，对于大多数的俘虏而言，这种损失实际上几乎等于零。任何人只要活着，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、健康、家庭、幸福、专业技能、运气、社会地位等等，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、东山再起的。毕竟，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，过去不论经历了什么，都可以成为未来的一笔资产。说到这儿，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。打不垮我的，将使我更行坚强。随后，我谈到了未来。我说，平心而论，未来似乎是无任何希望。每个人都可以料定自己的生还机会极其渺茫。临终虽尚未留行商行，我个人估计自己大约只有20分之1的存活机遇。然而，我又说，尽管如此，我仍不打算放弃，也不愿失去希望。毕竟，连下一个钟头会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知道，更何况是未来。我们虽不能预料这几天内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变化，然而以我们在集中营的经验，谁又比我们更清楚大好的时机有时往往乍然降临，至少降临在某个人身上。譬如，你我很可能意外地被分发到一个工作环境特佳的支队上，只因为集中营俘虏的运气。便是由这类事情凑合起来的。我不只谈到未来及其阴影， 更提到往昔和往昔的一切欢乐，也谈到过去的光辉如何照耀着此刻的昏暗。为了避免流于说教，我再度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：耳之经历无人能夺。不止我们的经验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，受过的一切痛苦，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，虽然已成过去，但全都未曾消失，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，使其存乎于人间。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，而且还可能是最明确的存在。接着我又谈到许多能使生命有其意义的机会，我告诉这些难友，他们全都静静地躺着，偶尔哀叹一两声。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，人都有其意义。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、困顿和死亡。我请求这些在昏暗影射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们，正是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。我要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，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，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，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，奋斗到底。我说，在艰难的时刻里，有人，一位朋友、妻子、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，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。他一定不愿意我们使他失望，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，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，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。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，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。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，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，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能理解。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，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，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度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。在他看来，死亡和痛苦仍深具意义，他的痛苦和死亡是因为意味着生产的牺牲，他不愿意平白无故的死去，任何人都不愿意这样子死去。我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想在那种暗淡无望的处境中，为我们当时当地的生命寻出一个圆满的意义来。我看得出我这番努力发挥了极大的效果，电灯重新大放光明，我看到许多难友拖着憔悴的躯体蹒跚地走过来，噙着泪只向我道谢。然而此际我却不能承认，我当时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实在太过单薄，否则我一定能够和难友在患难中相互的鼓励，而且我也相信我一定错过了许多这样的机会。天使和恶魔。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俘虏心理反应的第三阶段，重获自由之后的心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且先考虑心理学家，尤其是曾在集中营中待过的心理学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：集中营警卫的心理结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怎么可能像许多俘虏所说的那样，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来凌虐别人？任何人一旦听到这样的指控，且一旦相信这种事的确发生，就不能不问，这一切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怎么可能发生的？如果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，就不能不先指出几个事实。第一，警卫中有几名是虐待狂，而且是医学临床上纯粹的虐待狂。第二，一旦有必要组成一支真正严格的警卫队，这些虐待狂一定入选。在盐酸刺骨的工地做了两个小时的苦役后，我们如能获准在一个未满数枝木屑的小炉前烤火暖身，那可真是天大的享受。然而总有几个监工专以剥夺我们这份享受为乐，他们不止严禁我们靠近炉火，还把炉子踢翻， 并把可爱的炭火塞到雪堆里弄熄，然后脸上便出现得意之色。挺进队只要看某个俘虏不顺眼，就找到一个以酷虐手段出名的虐待狂来整这名倒霉的俘虏。第三，大多数警卫由于多年踩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太多太多的残酷手段，感觉早已经迟钝了。这些心肠硬化、道德感僵化的人，虽然不愿意主动采取残酷的手腕，却也不阻止别人施暴。第四，众警卫当中也有几个人对我们甚为同情，这是必须声明的一点。即以我最后羁留的集中营为例，该营的司令官就是个好人，他为了替自己辖下的俘虏购置药品，常常自掏腰包，花了许多钱。而这一件事，一直等到我们获释之后才传扬开来。在此之前，则只有营医，也是一名俘虏知道。然而，那个老资格的总舍监虽然也是个俘虏，心肠却比任何一名挺进队警卫还要狠。他老是为了戏故，殴打别的俘虏。然而，据我所知，这位司令官从没有出手打过任何人。因此，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，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。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类群中都可以发现，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一人，群伙之间的界限原都是重叠的。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，谁是恶魔。当然，身为警卫或监工，却能善待俘虏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确实值得称道。反之，同为俘虏却虐待其他难友，则卑鄙可耻。众俘虏对于这种毫无品格的无赖，显然特别感到懊悔。对于任何一名警卫所施予的小德小惠，则特别能够刻骨铭心。我就记得有一天，一名监工偷偷塞给我一片面包，而我知道，那一定是他由自己的口粮中节省下来的。但是，那一小片面包所代表的心意，令我感动的流泪。那位监工所给予我的，除了一片面包之外，更有包含在他辞色之间的一股温情啊。由此可见，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，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。这两种人处处都有，散居于社会的各阶层。任意阶层、任意团队的人，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。所以，即使是挺进队的警卫，偶尔也会有一两个正人君子。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。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合，会惊奇不已吗？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，直抵人性的最深层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，亦如此清晰可辨。您不令人慨叹吗？获释后的俘虏心理，现在该正式来谈谈最后一个阶段的集中营心理，也就是俘虏获释后的心理了。要描述这种个人色彩必然特别浓重的获释经验，我们自当循着故事部分的线索，回到营门挂起白旗的那天早上。经过多日来高度的紧张，营区当局终于宣告投降。营中俘虏的心境随即由极度的紧张转为全然的松懈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为我们一定都乐得发狂，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蹒跚走向营门，而后怯怯地四下张望，再狐疑地相互瞥视，最后则试探性地走出营门外几步。这回 没有人对我们吆喝。我们也不必再急忙闪避突如其来的一击或一踢。这回警卫请我们抽烟了。起先我们几乎认不出他们来，因为他们早已经迅速换上便衣。大伙沿着营门口的大路慢慢走着，不久每个人的两腿都酸痛的像要断了似的，然而大伙还是一跛一跛的往前走，想以初为自由的人的眼光看一看集中营的周围环境。自由，我们脑海里反复思索这个字眼，然而却无法领略它的真意。过去这些年来，我们无时无刻不梦想着自由，梦到后来却忘了自由的含义。如今我们已经拥有自由，无奈这个事实我们一时间还不能心领神会。真切的自由滋味尚未深入到我们的意识层中。大伙儿走到缀满鲜花的草地，虽然看得到且也知道草地就在眼前，无奈心里却空空茫茫，毫无感觉。后来大伙儿看到一只尾部羽毛极其鲜艳的公鸡，第一丝喜悦的火花才绽现出来。然而绽现的时间十分短促，毕竟我们还不属于这个自由而美丽的世界啊。当晚大伙儿重在营台里相聚，有人悄悄问另外一个人，告诉我你今天快不快乐。此人似乎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全都跟他一样，他害臊地答道，老实说一点儿也不。其实我们早就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，必须慢慢再学习才行。人格解体，霍氏俘虏的这一切反应，照心理学的说法，便是由于所谓的人格解体使然，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、不可能，恍如梦幻一般，令人不敢置信。过去的这些年来，我们有多少次为梦境所骗呢？我们梦到霍氏的日子来到了，我们重获自由，并且重返故乡，会见朋友，拥抱妻子，还坐在餐桌前畅谈营内的一切经历，还说我们常梦到霍氏的光景。然而不多时，耳边响起尖锐的哨音，起床的讯号惊醒了我们的自由大梦。如今梦境是实现了，然而我们真能相信吗？身体所受的压抑远较心理的微少，因此打从霍氏的第一刻开始，身体就懂得善加利用。大伙儿开始狼吞虎咽，一连吃喝了好几个小时和好几天，甚至还吃到半夜，每个人的食量都大得惊人。有个俘虏就曾被附近的农家请去做客，当时他吃了又吃，然后又喝了咖啡，打开话匣子，从此便喋喋不休个没完。多年来积压在他心里的一切终于得到了宣泄的良机。听他说话，他会有一种感觉，他非讲不可，他说话的欲望是无可抗拒的。大凡曾在重大压力之下度过一段时间，即使只是短短数天，譬如被告示太保反复盘问的人，都会有相同的反应。一直要等到许多天以后，当事人不光是舌头够了，连心头的重荷也宣泄够了，才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冲破了重重的羁绊，真正感到轻松起来，重获新生。或是几天后的某一天，我穿过缀满鲜花的草地，在乡间一连走了好几公里路，到营区附近的市政区。我听得到云雀展翅高飞时欢快的愁，几里方圆之内一无人迹，只有广阔的大地，无垠的晴空，云雀的欢悦，以及自由的空间。我停下脚步，四下张望，在仰视苍穹，然后我跪了下来。那一刻间，我对自己和世界可以说一无所知，而我的心里永远只回荡着同一句话：我从窄小的监狱里向天主呼号， 而他在广袤的苍穹间答复了我。我究竟在那儿跪了多久？把那句话重复说了几遍，如今已不复记忆。然而我却知道，就在那一天的那一刻中，我的新生命展开了。我一步步的前进，直到我重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为止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节要读最后一段了，拜拜。